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自今年九月份以来，土豪两个字呢可谓红遍中国，成为中国人描绘暴发户们的新名词。土豪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10月15号，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在题为《来见见中国的贝弗利山人》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土豪以粗野和显赫堪称中国版的贝弗利山人，他们无所不在，挥金如土，但他们也因品味差而遭鄙视、嘲笑和抨击。文章说，人人想做土豪的朋友，但没人喜欢他们。那么中国土豪是如何炼成的？土豪被调侃的背后折射出中国人怎样的心态？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是中国独立的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来见见中国的贝弗利山人》的作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编辑陆若恒女士，她通过 Skype 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若恒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
好。
啊，若恒，我们知道您10月15号的时候呢，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来见见中国的贝弗利山人。那么这篇文章呢，虽然是英文发表，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中文翻译版本。这个文章呢，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如何定位这个中国土豪的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现在土豪呢，是就是最近一个月一两个月才兴起的对暴发户的一个新的网络上的一个调侃的一个词汇啊，我觉得呢，它其实从本质上呢，它和暴发户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暴发户。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土豪它这个词的这个出现和它的传播是跟就是这个互联网上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现象有关系的，特别是就是最近一两年来我们称为这个屌丝的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在这么一个嘲讽的心态，第一个是就是屌丝，就是说我们一个自嘲的心态，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屌丝这个对立面就是一个土豪，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嘲笑就是这么一个团体，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这么一个定位。
嗯，那对于这个屌丝和土豪，您认为中国网民更不喜欢的是哪一种？是屌丝还是土豪？
这个屌丝其实很多人都自认为屌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网上很多，你可以说其实他们都是中产，或者是都是有比较舒适的生活，但他们都会自认为是屌丝。因为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就是社会流动性比较差，或者是大家认为这个房价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比较日常生活都比较艰苦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中产阶级或者是甚至一些机会很好的年轻人也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屌丝。
嗯，
这个大家这是一个自嘲的一个现象。
嗯，
而土豪呢，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作为这个屌丝的一个对立面出现的，好像土豪就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得到，然后呢他们可以炫富，他们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财富拿出来就是随意的挥霍这个是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屌丝他们觉得很第一个是看不起或者是羡慕的地方，这两者都有吧。
嗯，陈杰仁先生，那么我们看到呢，在网上呢，这个网民对土豪是又爱又恨。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人这样子调侃土豪是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简单的说呢，中国人现在这么样去调侃或者是讽刺土豪呢，主要是反映出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呢是这个仇富心理，那么大家都觉得现在是有钱的人没有几个没有问题，民营企业主有原罪，贪官呢拿来的钱呢肯定就是贪污腐败所得，那么作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来的话，都可能会有一些黑金政治或者是黑金的内幕在内，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些这个土豪啊或者说富人呢有一种仇富情绪，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实际上我觉得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啊，在这个批驳讽刺嘲讽土豪的同时，其实他内心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去痛恨土豪，而是恨自己当不了土豪，恨自己没有做土豪的份。
嗯，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陆若恒女士啊， 说到这个土豪吧，过去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乡下那些嘴里带着一两颗大金牙的那就是土豪，现在土豪已经完全从金牙发展到金色的大楼，什么 iPhone 的金表、或者金的金手机等等，所以被中国称为土豪金。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定义土豪，什么样的人算土豪？那些个是通过自己奋斗，家境比较贫寒的人，经过自己奋斗富了起来人算土豪呢？还是那些贪官污吏算土豪？还是那些富二代算土豪？这种土豪这种我们定义更严格一点好不好？
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国内可能很多人对就这个富人，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他都有一种印象，说这个可能都是来路不正的，或者他就觉得是有原罪的。不管你是白手起家，他们会说，哎，你看你这人白手起家，但是你是不是搞了什么关系，或者是你当时是怎么积累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对吧？如果你是有点背景，那更不用说了，那肯定就是说这个你是来路就更加不正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土豪其实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很精准的定义，说 OK， 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富人，那我不是土豪，我特别有文化，我特别有品味。这个就是说从这么一个网络文化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有钱的人，或者是他都是很统一的划到这个土豪这么一个阶级里面去，他只是一个符号，他只是折射出来就是人们对这种有钱的阶级的这么一种看法，而不是真正的说这里面能够细分说谁是土豪谁不是土豪。我不知道说这样说法是不是有道理。
若恒，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10月15号这个福布斯公布了2013年的中国富豪榜，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富豪呢，在2013年呢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68名，这是亿万的富豪，那么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大概53名。另外呢，其中是前100名的土豪的这个净前100位的这个富豪的净资产呢，总和是达到19276亿元人民币。那么在您的观察中，您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富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富？中国的这个土豪的数量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快呢？
我觉得这个就跟现在中国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和这个阶级的固化，和中国这个富人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可能很多人就希望把这个财富有了钱之后就想有更多的钱，然后把这个钱给他们的子女和给他们的下一代第三代甚至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阶级流动性呢就越来越差了很多的这个有钱的人呢，他们就希望能把这个钱都留在手里，而不是像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的国家会把它捐出去，或者是做一些慈善的事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财富的积累呢有些时候是靠一些人际的关系，然后所以你这如果你形成了一些圈子或者是一些关系网，那很难就是后来的再白手起家的人就比较难打破。所以这个第一代的这些富豪们呢，他们的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
关于这个慈善事业的问题呢，等一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还要进行讨论。现在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中国社会的传统的这种价值观呢，或者说传统的道德都是比较中庸，比较节俭，同时也要有善心啊，施乐好善等等。但是现在这种土豪现象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价值，因为他们自己有了钱，不仅挥金如土，还要去炫富。那么这种土豪现象是不是当今社会中国社会的这么一种写真呢？
我觉得 应该说从某一个角度或者说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一个写真。其实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也跟陆女士一样回答一下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土豪。简单的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土豪啊，它实际上两个关键词构成，一个是土，一个是豪。这个土呢，传统意义上的土豪指的是生长在乡土里边的那些有钱的人，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词呢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是和这个洋相结合的相对的一个土字，意思说这些人呢没有受过很多的教养，或者是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们由于有钱呢，他们还要去很爱炫富。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豪，那么本来说的是一种豪情，一种豪气，而现在这些土豪呢是因为自己有钱了，那就财大气粗，因此呢从土和豪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土豪的真面孔。那么回到说这个刚才的问题，中国现在土豪是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的写真，我觉得确实是。那么它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代表了那些富起来的阶层，尤其是那些这个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啊，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可能包括腐败，也包括这个偷税漏税，也包括这个获取不正当的获取资源，或者是侵犯劳工的权利等等方式，不道德的不法的方式和那个发财发家起来的这些富人。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对于财富的不珍惜，因为他们来得容易，所以呢挥金如土，所以呢有了钱就可以这个以为就可以天下唯我独尊。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是代表了一部分富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刺激。那么它不仅仅是刺激更多的一些富人呢在攀富，在比富，在比谁的豪情更高，同时也会刺激更多的穷人和普通的中产阶级，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陈先生，您刚刚也解释说这个豪是代表了豪气豪情，那我们看到了很多国人一走出国门以后呢是非常非常的豪气的在花钱，可以说是挥金如土。但是呢也有人评论说中国人虽然在外面呢挥金如土，能够杀进各种的这种昂贵的店去买东西，但却赢不来别人的尊重，因为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去还是不敢恶习，比如说随地吐痰呐这种恶习，所以赢不来别人的尊重。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外的中国人啊，在那里包括购买奢侈品的那些人啊，可能更多的并不是那些土豪，而是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者是有一些余钱剩米的人。这些人呢，由于国内的一些这个税收过高，关税过高，所以他们宁愿呢出去选择去大肆的购物，贪点这个小便宜。比如说很多人到香港的金店里面去买黄金饰品，就因为香港的金店比大陆的要便宜大概每克30元人民币左右，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奢侈品也是在内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倒并不是一个土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其实可能舆论是不是放大了中国人在国外的这种不文明的现象。我个人的印象，其实中国人呢也许他在国内可能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甚至有一些习惯，比如说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但是总体来说到国外去出了境之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克制了。很多中国人平常在国内闯红灯，到了国外也不闯红灯了，到了国外这个也不太喧哗了，但是由于这些习惯确实在，有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这些毛病，尤其是在地铁上爱抢座位啊，这些毛病还是有。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中国的土豪现象，而是中国的一些这个一般的民众由于这个长期形成的一些不良的这个社会公共文明习惯，所以呢在外边显示出来了。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陆若恒女士，陆女士，您10月15号在这个外交政策杂志上写那篇文章确实是反响很大，您的文笔非常好，而且写得非常的诙谐，非常的有趣。刚才陈杰仁先生他也认为这个土豪现象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真，那您的文章发表以后有得到哪些西方人士的反响，那么外籍人士怎么看待中国现在这种土豪现象呢？
我觉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因为是英文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现象，就比如说它是和这个网络上一个和屌丝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现象的形成的话，我没有提到，我更多的只是 就是描述了这个现在中国这个土豪的这么一个阶级的形成和大家对他们的观感啊。我觉得现在外国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这个富豪阶层的形成都很有兴趣，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公司，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消费文化和这个消费者的心理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能力来消费都很有兴趣，所以呢他们这我在这方面呢他们都对这种文章呢他们都会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就说我们想知道一下中国的这个新的这个消费阶级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比如说我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土豪金的现象，就是苹果把他们的最新的这个iPhone 啊这个 5S 就是有一个金色的出现，就我去提到就是说其实在他们在这个打造这个金色之前，就市场上就有这个谣言说啊我们苹果要出金色的，很多人就不相信，很多外国人就说哎苹果怎么可能出金色的这么一个俗气的颜色哈，苹果这个平常这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素雅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设计感的，他们都不相信就是说苹果会出这金色的颜色，但是呢苹果就果然出了一个金色的颜色，然后果不其然就立刻在这个中国甚至于亚洲市场一个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热卖
所以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可能现在外国公司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中国这个对这个土豪阶级或者是这个有钱的阶级他们的消费习惯是怎么样的。
嗯，
好，陈先生，现在网上呢很多人都提出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知道这是当时的一句口号，那您怎么看这个口号的现在？
其实说这个打土豪这个词呢，应该说最早出现在毛泽东呢有一篇文章叫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所以呢这个过去的红色政权就提出来说打土豪分田地，那么这个口号呢对于当时的穷人来说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它和历代的这种农民起义啊想要去夺取政权重新当皇帝的这个口号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那么均田地之后呢大家就有一份了，但是现在来说呢这个网络上又说要打土豪，我想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情绪的发泄，因为很显然在目前这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态势下去打土豪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相反来说应该是这个有权者是在保土豪而不是打土豪，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最新的中国的新闻是说东北那边有一个村支书他建了一个个人的一个院子，那么他的院子占地是1700亩，1700亩可能有很多大学一个整个校园都没有这么宽的一个规模，所以呢有人就把这个庄园称为土豪庄园，我想这样的庄园真是土豪的代表，但是谁会去打他呢，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最基层的村支部书记，是党的最基层的书记，那么他就是权力体系的一个这个有机分子，甚至是权力体系最基础的支柱之一，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所以我奉劝网上的网友们说说可以说真的要打土豪分田地，说多了恐怕还会被寻衅滋事罪的。
好，若恒，最后我们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请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土豪应该如何改善他们在国人心中的这种地位和形象呢？
这个做慈善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如果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富人站出来能够捐献自己很多的财富，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Bill Gates 和这个 Warren Buffett 一样，比如说能够捐献一个很可观的一笔财富，比如说他们的身家的50%之类的吧，我觉得可能但是不太现实，我就是说说而已啊，这样可能能改善一下大家对他们的观感。
嗯，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土豪现象的这个讨论呢，就只能到此结束了。感谢中国的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编辑陆若恒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的年度慈善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谁之过？欢迎您准时收看。